大家好，贝拉读书笔记又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费雪的怎样选择成长股。上次我们着重讲了选股的15条原则，今天来聊聊具体怎么运用这些原则。我们来看第四章，讲的是要买什么。很多人喜欢买入便宜的股票，但便宜的未必就是好，因为很可能有些基本面的变化你是无法察觉到的。而往往真正好的东西，它的低估都是很有限的，因为好处大家都看得到，除非股灾，否则不容易引发恐慌性抛盘。那么结论来了，你买一个不那么便宜的好公司，成长的公司，远比你买一个看上去便宜的公司更划算。如果质量和价格不可兼得的话，公司质量是第一位的。费雪告诉我们，如果你买一个好公司，对买入价格不要太在意，因为如果放在10年这个周期里计算，即使你买高了买贵了，它的不断成长也是能够来给你弥补错误的。最后你会发现，即使买到了最低点，其实收益也差不太多。所以其实普通投资者不是发现不了好公司，他们只是无法识别好公司加好价格，也就是好股票。如果我们把价格的因素剔除，那么找好公司并不费劲。费雪说，投资是一种安全性与成长性之间的选择。很多公司很安全，长期持有每年都会有回报，即使遇到了经济危机，他们也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现金流。所以危机对于这些企业只是暂时的，早晚会过去。他们未来的业绩都是看得见的，比如苹果、亚马逊、微软这些公司，无论是否有股灾，业绩就摆在那儿，市场只要平稳了，立马就会涨回来。还有一些公司就不一定了，可能短期会爆发很好的业绩，但长期增长却很难说。这里费雪给出的最佳策略是，你拿大部分资金投资低风险的长期成长股，然后用这些公司每年赚到的钱，再去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热点，用利润博取高收益，这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习惯，永远不会让你陷入困境。其实很多龙头公司也是这样的，比如腾讯，反正现金流充裕，不如去搞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同时完善公司的布局，实施战略防守，防止突然出现的竞争对手。费雪说，要买那些每年分红的公司，在35年的统计中，这种高分红的公司通常都表现不会差，远好于那些靠消息炒作股价，然后不怎么分红，还时不时来定增的公司。再来看下一章，第五章，何时买进。我们前面说过，如果你买入好的公司并且长期持有，那么什么时候买都是赚钱的，但如果要把利润最大化，才需要选择时机。费雪说，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在低谷的时候买股票，比如股票跌到底了然后去抄底。费雪觉得这个不可取，首先你根本无法确定是不是基本面变化了，很多公司都是因为基本面恶化而价格暴跌，如果这个时候买反而是买了坑，而且即使没有基本面恶化，也是会坏消息不断，到时候你也未必敢买。所以真实情况你往往不知道，你要在低点能够看出它的业绩拐点才行，但这可不容易，对于普通投资者很难。所以费雪说，你要抓的买点其实是公司想要做事但还没做好，在前期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这就是你买股票的时候，而这些麻烦公司将会解决。费雪强调，是有望几个月解决问题，而不是拖上好几年。第六章，何时卖出以及何时不要卖出。费雪说，本书只在投资的角度里讨论如何卖掉股票的问题，他相信有3个理由。第一，卖股票是因为买入的时候就错了，现在只是纠正错误。比如你觉得之前预估的利润公司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也没有实现，就考虑是否买错了。这时候你首先面对的就是你自己。绝大部分人都是赔钱可以，但绝不认错。有利润的时候哪怕是一丁点，卖出股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赔钱卖出，承认买入错误，一般人很难接受。大部分人都会死扛到底。在这里费雪再次强调，买入股票不要看价格，要看它的盈利能力，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你要想赢得比赛，就把注意力放到球场上，别老是盯着计分牌， 所以一只股票卖出与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业绩是否变得糟糕了，而不是股价是否涨了。第二点，如果买入股票的公司发生变化，符合前面15个要点的程度不再和当初买入时相近，就应该卖出它的股票。简单说，基本面变化让公司不再适合投资了，就应该卖出。第三点，找到更好的投资对象了，可以卖。这里作者提醒大家，这种卖出有必要十分小心谨慎，设法准确评估整个形势中的所有因素。作者补充道，不要因为股票涨得好就把股票卖掉，而去买入那些没怎么涨的股票，说什么已经高估了，这都是荒谬的。未来价值将提高的股票不要轻易放手。这里费雪的观点是，如果当初买进普通股时事情做得很正确，则卖出时机时几乎永远不会来到。第七章，鼓励杂音。费雪提醒大家应该关注分红，但不必过分关注。很多公司利润很多但不分红，因为大部分利润都要维持商业的运营，表面上赚了很多钱，但这些钱股东根本拿不走，这就没什么意义了。费雪说，你的留存收益必须能够产生新的增长。比如巴菲特也不分红，但没有人质疑巴菲特，因为钱在他手里更有效率，所以这事儿就简单了。上市公司是要分红的，如果不分红必须产生巨大的回报才行。如果公司处于扩张期并且效益很好的话，那么不分红显然对于投资者来说才是效益最大的。所以股息这种事还是要视情况而定，业绩好增长有空间的公司不分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业务稳定没什么增长了还不分红，那就不会被看好了。一家公司如果只顾留存收益，导致净资产太高， ROE 就会下降，反而财务报表就不好看了。费雪说，股息是没有不行，太多也不行。他研究投资回报最多的恰恰不是来自于那些分红最多的，而是来自于分红比较少的。也许是那些公司对自己的投资更有信心，所以他们都用钱去赚钱了，而钱赚钱的回报肯定是比人赚钱的回报要更高。费雪说，这里值得再说一次，5到10年的一段期间内，最高的股利不是来自于高收益股票，而是来自于收益相当低的股票。能力突出的管理阶层经营的事业获利可观，虽然继续实施原来的政策，只从当期盈余配发低利率的股利，股利金额却比高收益股票越来越高。第八章，投资人五不原则。第一，不买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投资成功的准要诀是找到正在开发新产品和工艺，或者正在开拓新市场的公司。刚创立或即将起步的公司往往也试着做这些事，可是投资人只能看这些新公司的运作蓝图，并猜测它可能出现的什么问题或可能拥有的什么优点，这可是极其困难的，做出错误结论的几率很高。太年轻的公司业务十分不稳定，一般的散户绝不应该买进创业公司。第二，不要因为一只好股票在电投市场交易就弃之不顾。这里的电投市场指的是场外交易市场。费雪的结论是，在电投市场，投资人应遵守的原则和上市证券没有太大的不同。一是选到正确的证券，二是选到优良的电投经营商。如果两样都做好了，就不需要担心是否在电投交易还是在交易所上市。第三点，不要因为你喜欢某公司年报的格调就去买该公司的股票。就像看到广告很吸引人就去买某样产品，或许买回家的产品的确像广告说的那么好，但也有可能不然。对于低价产品也许无所谓，因为损失不大，但是对于普通股，很少人那么有钱能凭一时冲动买股票。作者提醒我们记住，年报通常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争取股东的好感，不要光看外表，应该深入观察事实，这个十分重要。第四点，不要以为一个公司的市盈率高就表示未来的收益已大致反映在价格上。关于市盈率，费雪举了个例子，他说一个公司由于业绩很好，市场对它的估值一直都是平均公司估值的两倍，那么这个公司就高估值了吗？显然不是这样的，一直有更高的估值说明市场就认同它的这种状态， 所以看市盈率不但要看静态的，还要看动态的，跟自己比，跟同类公司比是很重要的。相反，孤立的凭借一个公司的市盈率是30倍还是50倍，其实意义不大。特斯拉的市盈率还接近1600呢，只说明市场看好它的成长性。第五点，不要锱铢必较。费雪指出了大家买股票的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斤斤计较。有时候报价就差了几毛，结果没有买到想买的股票。对于只想买几百股的小额投资人来说，原则很简单。如果想买的股票看是合适的，而且目前的价位似乎很吸引人，以市价买进便是。一共多花5美元还是10美元，和没买到这只股票失之交臂的利润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要是想买的股票没有长期的成长潜力，投资人一开始就不应该去买它。第九章，投资人另五不原则。第一，不要过度强调分散投资。费雪告诉大家不要选择太多的股票，选太多的股票你根本就照看不过来，而且投资的东西太多，那么决策下的时候就很轻易，这样对投资者来说是十分有害的。作者说，由于股票内部多样化的程度不一，很难制定一套一成不变的规则。说普通投资人分散投资，最少需要到达什么程度才能获得最佳的成果，但是至少要熟悉关心每一只持股，要跟踪，要观察。第二点，不要担心在战争阴影笼罩下买进股票，这个就不展开了。第三，不要受无关紧要的事物的影响。费雪举例说，研究一家公司前几年每股盈余的情况，可以了解一只股票的周期性，也就是企业盈余受时间影响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比较过去的每股盈余和价格区间，可以了解一只股票过去的市盈率。但是主宰股价走势的是未来，不是过去。也许这家公司在进步，在提升，甚至基本面上也有好的改变，那么过去的市盈率也仅有参考一下的价值了。第四，除了考虑价格，不要忘了时机因素。这里费雪也举了个例子，假设一家公司评估下来非常好，每股的估值是20美元，预计5年后可以涨到75美元，但是现在的股价是32，买还是不买陷入了两难。不买也许一直不会回调到20，而32买进，一是有可能后面跌到20左右，二是同样多的钱，32元买到的股票要少 60%。 作者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就是不在特定的价格买进股票，而在特定的日子买进。研究这家公司过去成功的经营计划，寻找公司在发展阶段的某一点，是否会周期性的反映在股价上。假设每年公司股价的高位是圣诞节前一个月，低位是10月，那么就可以准备在下一个10月买进股票。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低价的机会，能在尽可能接近低点的价位买入。第五点，不要随波逐流。对于热门股，费雪的想法是大家要多想一步。市场往往只是从热点出发，但这只是市场的想法，你应该多想一步，市场热度到底能维持多久。首先，热点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消息，市场消化了的利好消息往往已经反映在价格上了，很难有持续的涨幅。没有持续的涨幅，前期买入的肯定会趁着利好而兑现离场，除非还有更多的利好。最后一章，第十章，如何找到成长股。前面第二章我们说过，费雪的办法就是去调研，当然他不是每家公司都跑，先要做足功课，专门找那些已经觉得八九不离十的公司，然后去调研，去闲聊，通过漫无目的的聊天掌握公司未来的发展动态，同时也要从他的对手和前雇员那里多方的了解一些信息。今天我们已经处在2021年了，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有太多太多，所以怎么比别人更早的找出正确而有用的信息才是最大的挑战。好了，本书的内容就是这些了。从今天看来，费雪书中的行业分析和案例有些内容显得过时了，毕竟这是一本1958年出版的书。60年前的成长行业和成长公司，现代人看起来肯定有些过时，但费雪分析股市和企业的方法，讨论投资的基本框架、基本逻辑 基本原则绝不过时。所以我觉得本书有效的打开方式是学习这些方法和思路，而不是咬文嚼字，望文生义。最后，在书中，费雪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来总结普通人投资成功的历程：凡人经历狂风巨浪才有财富。这句话与大家共勉。贝拉读书笔记，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再见。